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很多我常开玩笑，有些进化论就说，你相不相信人是猴子变的？我们相信，你们这些人不相信。我说，你相信你是猴子变的，我肯定不是猴子变的。我们是猿科变过来的，你知道吧？那他说，那猴子不是猿吗？那真的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的。猴子就是猿嘛，所以有人不知道猴子跟猿有什么差别。80%人都不知道猴子跟猿有什么差别，然后再吵进化论，就有尾巴跟没尾巴的，就有尾巴跟没尾巴的，有尾巴叫猴，没尾巴叫猿。我们是没尾巴的，是猿。那说猴子不是猿吗？哎，你去验血的话呢 ，DNA 一排，两个大概几千万年前就分家了。我什么时候是猴子变？你是猴子变的，还带着尾巴呢。所以你可以半开玩笑跟他讲，啊，吵啊吵啊，什么猴子变？我们是猿科，不是猴子科的，这不一样的。那很多外形长得很像的东西，以现在这种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这个两个外形很像，就有两个血统差很远；有两个外形看起来不相干的，哎，表亲呢？啊，所以你要知道，那认祖归宗的话，我们人呢也要搞清楚我们的表亲是谁。我们两个最亲的一个小表弟，一个是大表哥，还有一些是那种江西老表，八竿子打不着的，像马来猴那种哈不好远的。我们最近的有两个，一个小老弟4英尺高，叫做黑猩猩亲敏，黑猩猩那个我们的验血的时候 DNA RNA 的90%大概98-99%是一样的。所以每次人呢，啊，有什么病啊，比如什么乙型肝炎疫苗啊，反正我们跟血液有关的那种药啊，什么疫苗啊，都先找他来试的，他行了人才试的，你知道，在人体试验前最后一关就用他试的。之前更早的什么癌症的东西，用老鼠啊什么东西，哎，到最后总要用他。所以他很贵哦，一支$100,000哦，现在又好像涨价了，人还不止100万呢，人不要100万，人不要1000块2000块就割个肾割个肝怎么就割掉了，他一支100万呢，那是很近的，但没有超过4英尺的，都很小小的。另外一个是大表哥，身高都比姚明高，最低的都2公尺多的，高的话2公尺半以上的，叫做我们叫做狒狒，大猩猩 Gorilla， 那是大表哥，血缘很近的。除此以外，都是看多远了。猴子当然很远的了。那猿猴科里面还有很多的，但别的科是猿科，但离我们就比较远，这两个是最近的。所以呢，我刚刚也提到了，从适者生存的角度，一定是漫长的渐进式的进化论。然后到新达尔文主义，我刚才说怎么会发生，就是把孟德尔强调先天遗传的遗传学加进去，用他的突变的观念跟适者生存两个搭配在一块，就变成新达尔文主义。但是在新达尔文主义还是赞成渐进式的进化论，低等到高等，一步一步走。然后所有找证据就是在找这个一步一步变化的过程中的所有的生物，就看看有没有这个生物呢，譬如说爬虫变鸟类，半爬虫半鸟类的，一步一步，就是说爬虫类特征越来越少，鸟类越来越多，这样一步排下来，如果排出来的话呢，铁证如山，就这么定了。可现在不是，要不然爬虫，要不然就鸟类，这个中间呢非常少，少数几只，像我们说有一只不是那个中国的，是大概忘记几十年到100年前发现过一只鸟，我们通常叫做原始鸟，原始的鸟，或者被称为天下第一鸟，第一只鸟，在煤矿坑找到，它在煤矿里面变成一个化石。那只鸟呢，形状有点像南京板鸭。我不知道南京板鸭什么样，我们台湾吃南京板鸭其实就像这个广东人吃烧鸭一样，在店里面挂着哈，脖子这样一勾一挂，然后这样。所以那只煤矿里面那只天下第一鸟呢，它也是这样脖子这样弯着，
好像吊在那里似的。但它的翅膀呢，当然你在变化石的时候，软组织就是肌肉、羽毛这些东西就没有了，硬组织就是骨骼有钙的那个东西会变成化石的哈，所以它那个羽毛不见了，但那个形状基本还在。那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鸟的，但化石就这么大一点，所以这嘴巴呢，看起来里面有一点牙的样子。那我说了哈，有牙是爬虫类的特征，这是看起来就是鸟，嘴巴有牙，有牙的鸟，哇，就宝贵了，这是特征。还有呢，这个前肢是羽毛，但是有一些痕迹是有点像刚刚那只鸟哈，有一点爪的那样痕迹，但显然那个爪是退化不能用的爪，不是还能够抓东西的爪，但似乎有一点点那个样子。当然因为那个弯曲的角度等等，所以很多争论，很多人认为它应该是有这个。但除此以外，整个的形状呢，基本上你可以说 95% 以上是鸟的特征。爬虫类的特征唯一的可疑的就是嘴巴那个算不算是牙，因为 它嘴巴很小一点点嘛，所以那个小小的锯齿状在那个变成化石的过程中是不是牙。第二个，那个是不是爪。至于是鳞片或羽毛来看呢，不好断定，就是说那些组织在做化石的过程中基本上已经几乎不存在了，不知道还有毛还是羽毛，羽毛还是鳞片，这种东西不太知道。但是因此大家认为说，如果那个是应该还有别的，可是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呢没有找到更好的，或者说一半的，就是一半爬虫一半鸟。刚刚那个是 95% 以上是鸟，一点点的爬虫的特征，有没有一半的呢？有没有这样子呢？等等啊，如果有就串台，现在没有就跳过去了。所以我说1977年，我说1979年是达尔文逝世100周年庆的时候，之前两年哈佛大学一个 Gould 教授跟另外一个人，两个人提出来的一个理论叫做 punctuation equilibrium， 叫做我们要我翻译成叫做要件平衡。 punctuated 就是突然间出现的 punctuated， equilibrium 就是说新品种的动物一出现以后就稳定平衡不变。所以意思是说，第一只鸟类麻雀出现的时候大概是3000万年前左右，2000-3000万年前出现，出现以后的麻雀，你现在所有的化石，3000万年前的麻雀跟今天麻雀完全一样，叫 equilibrium， 它不进化了，不变。但是3000万年以前没有一只鸟，3000万年以后全世界都是鸟，所以全世界同时出现的时候叫 punctuated。因为如果到渐进式的进化论的话呢，它应该有一只的突变，我是说。突变加环境生存的话，左脚右脚走走走，忽然间跑出天下第一鸟，然后这只天下第一鸟在繁殖繁殖，所以鸟就扩散，从一个地方扩散到全世界各地，对不对？现在化石的证据是，当鸟类3000万年前出现的时候，从北极到南极，从东到西，全世界同时出现鸟。那一旦没有鸟的时候，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有鸟，就 punctuated， 就忽然间全世界充满了鸟，之前没有。然后也是一样，人类一出现的时候，同时在很多地方叫做多起源，同时出现新的动物品种。对，不管你说是爬虫类的哪一类，人类的或者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东西，每一种动物的出现都是同时突然出现，就是前无古人，叫 punctuated。然后一出来呢，不变，就 equilibrium。所以这个理论是强调说，所有今天找到的动物都可以找到以前。可能化石可能在某个时候出来，然后一直跟现在都一样啊。但这个之前呢是忽然间出现的，所以他就是因为所谓的失落的环节找不到，所以他就觉得说，一个方法是一直去找把这个空白补起来，一个就是说放弃承认没有中间的东西。因为他突然间出现的时候，即使突然出现很可能是在10000年之内出现，但是以古生物学来讲，是100万年是最低单位，10000年那就是1%，就砰就出来了，所以因此来不及留下化石，所以找不到化石。他的理论是这样讲，没有了，所以再也不找了。所以 Gold 这种人是说，我不找化石了 ，missing link always missing， 那就没有进化论了。哦不不不，还是有进化，跟你想象的进化论不一样。那传统进化论像一棵树，你知道，我们常常看到进化论的图就画一棵树， 从最基本的单细胞低等的，那么扩充扩充扩充，分支分支分支，就这样渐进的。然后所谓的 missing link 就是在分支当中的这个变那个当中的变种。那现在放弃了这个以后呢，它现在画出来的图就很不一样了哈，看你直的画或者横的画。如果横的话呢，我喜欢想象是横的话呢，是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呢是所谓生物的高等低等。那总而言之，它是一大堆平行线。所以低等的发展到某个时候，忽然间嘣 punctuated 产生一种比它高等一点的新动物。那这种新动物呢，就是 equilibrium， 就是平衡不变。就这个从那时候到现在永远是这个样，麻雀永远是 麻雀的样子。那个老鼠几千万年前出现的时候到现在的老鼠完全一模一样，也没变大也没变小，就 equilibrium。 那每一次就说以动物学来讲的高等低等来讲，就纵坐标来讲，它每到个时候就嘣跑出一个新品种，然后不变，嘣跑出一个品种，所以你就看到一大堆平行线。然后在每一个高等跟低等之间是用虚线来连的，就是说找不到任何的线索，没有任何的化石，也不但没有任何的理由，它就嘣就出来了，就出来了，就 punctuated， 画出一大堆平行线。这就是他们理论上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那当然基本上他是把所有的化石证据如果把它排列出来，排列的方式一个是时间横坐标时间，一个是以现在的生物学家所谓认为什么叫比较低等什么叫比较高等，用这个高低的次序来排。他说你把化石排出来就是一堆的平行线，那他的理论就是说你就承认它是平行线就是，不是斜线，甚至你找不到连接点，所以连接点所有的那种跳出来那个线都是用虚线的话，就是说你只能相信它就会这样出来就是了。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到现在不过30年左右，但是在目前的进化论来讲呢，虽然只有30年，比起达尔文的进化论有150年短很多，可是现在在谈到进化论的话，在进化论的专家的圈子里，要进平衡理论即使不是主流派几乎已经算是主流派了。换句话说，传统的新达尔文主义还是势力很大，不过已经慢慢居下风，占上风的是第三种。原因就是铁证如山，你把化石摆出来，如果你不加以任何的夸张式的解释的话呢，摆明了就是平行线嘛，你还能说什么呢？但是要进平衡的理论呢，还是有一些人引起争论，原因是新品种出现有什么理由造成，什么理由造成它出来，然后你可不可以从实验室重演一次，然后用一个外在环境的变化就跑出一个新品种。如果你做得出来，证明说你的理论是对的，这两点都没有办法啊。就是说它出来就出来了，你只能猜测很多可能理由。猜测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外太空什么星球撞了地球，然后灰尘出来了，或者辐射线大量增加，或者发生了什么，反正一大堆的可能性，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可能性。总而言之，所以变成这样。但你别问我到底是哪一个，那你要回到实验室重演一次给你看，他说不可能。 Just believe me， 相信我。所以说他们叫做 evangelist， 布道家，进化论的布道家， Just believe。所以因此呢，很多基督徒呢反进化论的人就很高兴，就用 Gold 哈佛大学教授的言论来替他们辩论。所以他前半场就用 Gold 这种 punctuation， 他怎么去攻击传统进化论的，攻击达尔文的话，通通用他的话。所以你看看他们自己进化论，他们自己这样说啊，对不对？对。然后剩下一句话就是说，好， Gold 不知道怎么新品种出来的，他说你要相信他，因为可能太空卫星的问题啦，辐射线啦，紫外光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造成新品种出现，他不知道是为什么，总而言之是这样出来了，他不知道的。我知道，因为圣经上说神说要有猫就有猫了。这怎么出来的？神说要有鸟就有鸟了，神说要有老鼠就有老鼠，就有猫，不必什么什么紫外光啊，什么一大堆的理由。然后最后他说 Go 教授说你要相信他，我现在要求你们相信我，我相信圣经，对，圣经上说的，所以你要相信他还相信我说的圣经，你选一个吧，都是信就是了。
就到最后变成都是 belief 嘛，没有证据嘛，那你进化论怎么证据？ God 也没拿出任何证据啊。他说你不必找证据了，就这么一套回事。所以很多的基督徒特别是很多牧师他用他，所以 God 很生气，很生气的结果呢，就是每一次什么法庭啊，哪里要辩论，进化论跟创造论要辩论，科学家跟牧师去辩论的话， God 自动就出马，因为他的理论变成这个反进化论的一些牧师们拿他的理论是攻进化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嘛，对不对？因为他是进化论学者嘛，用 God 的矛去攻打达尔文的盾。这一打下来就打得进化论稀里哗啦，自己打自己嘛。所以 God 每次为了好像将功赎罪，所以每一次要跟创造论者谁谁谁去辩论的时候， God 都出去，所以他变得很有名。每一次法庭上电视什么什么学校的大辩论赛都是 God 出马的。他要证明说我还是进化论者，所以我出来提出来一个理论是一个不一样的非传统的进化论，但还不是进化论者这样。当然几年前这个 Professor Go 过世了，死掉了，所以已经过世了。但这个理论还是非常非常的流行。那接下来呢，反过来我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基督徒怎么看进化论。其实基督徒对进化论的观点也不完全一致的哈。虽然你可以说很多基督徒是不怎么讲不赞成进化论，可是不赞成的程度就进化论的接受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别的啊。那这张图只是大概让你看一下什么叫做 punctuated， 这种所谓要件平衡式的进化论的观点，跟右边是叫做传统的古典的进化论的观点，就是渐进的，它就是慢慢这样变化的。那这边的话就是你看直线的哈，就是忽然间出现一个新品种，忽然间出现一个新品种这样。但是画成直线的呢，尤其它左右这样一个画呢，我觉得不够很清楚表达。我觉得如果把它摆平的，时间为单位，然后进化的高低等为单位的话呢，可能就更清楚。不过他用的例子你会发现全部这边来讲全部都是鹿，长颈鹿，在生物学来讲同一类的，所以它并没有低等变高等，所以你也没有办法把长颈鹿列为高等，普通鹿列为低等，所以你不能用纵坐标来分，对不对？所以它这个只是代表那个但也是承认化石的证据来讲，没有说每一种动物的中间种类的化石都有啊，反而是这种左边的这种。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物种用这个明确的一点的那种高低等来排列的话呢，那就更明确看出来它那种 punctuated 的那种不同。那基督徒当中最常听到的说法对进化论观点有几种。第一种你叫做神导进化论，Theistic， this 是神的意思啊，神导进化论。这种的观点是认为神创造万物是一个事实，神创造万物是一个事实，不可否认，只是创造的方法、创造的过程圣经上没有说。然后神导进化论的人认为进化的方法、过程就是神所用的创造的方法。那换句话说，神怎么不造猫啊？一种想法是神就好像造人的时候用泥土捏一个人，神用泥土捏了一只猫，然后猫好一种想法。神导进化论呢是说哦，神没有捏出一只猫，神可能做了第一个单细胞的变形虫 Amoeba， 然后 Let go， Let go 就让它去呼呼呼进化进化进化进化，哎，进化出一只猫出来了。所以进化的方法是神用的创造的方法，所以神没有做出第一只猫，是进化出来的猫，而这只猫是神用的进化方法造出来的，但他没有造出一只猫，叫神导进化论啊。所以神导进化论的人基本上大多数几乎完全接受所有进化论的观点，只是把它包在神的创造之内，怎用这种方法创造的意思在这里。当然这中间有点矛盾，就是说因为圣经上创造哪一天造了什么，哪一天造什么，好像这中间有一个区别，就是说到某一天这东西出来的时候，神用一个做了一个创造的动作。照进化论的话呢，完全没有创造动作，通通是自动过来的
啊，这个东西怎么调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基本上神导进化论的人，你可以说他不反对进化论，而且照单全收所有进化论所有的观点。第二种叫做渐进创造论，跟前面有一些类似，不同的是好像每一天的创造，神在不同的阶段介入，然后创造新品种，然后新品种出来以后再让它用进化的方式继续往前走。那也可以说神造出第一只狗，那今天呢有狼犬，有哈巴狗，西藏獒犬，所有的狗呢，神没有捏出一只哈巴狗，造出一只什么丹麦梗犬、腊肠狗，每一只狗神都一直捏一个捏一个捏一个，然后捏出一只西藏獒犬。那第二种的渐进进化论是认为说，神造出一种狗，然后这一种狗随着进化的过程，慢慢变出各式各样的狗。那后面的进化其实是微进化，所以神造出第一只狗，那现在的狗是第一只狗出来的很多很多变种。那因此神造出第一个人，然后今天有黑的、黄的、白的，各种人种，啊，所以这个来讲呢，其实基督徒会反对吗？不完全哈。不过这中间当然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或者说可能有争议性，就是说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是神介入，什么时候是自然界的进化，这个东西这个话说的不清楚。不过基本上渐进进化。创造论这也是一种观点。第三种叫做圣经创造论，是完全照圣经所记载的所说的。但是当然我要说了哈，第三种的圣经创造论跟渐进创造论中间的差别不一定是天差地远，不一定是两个只能选一个，因为渐进创造论的人他也相信圣经上的话，也相信神创造，甚至每一天的创造，只是创造完之后，我就说你的那个所有的动物生物的分类，从种到纲到目一直下去的话，是不是每一个神都要一个式的造，还是说神只造到一个程度，然后用微进化的方式往下发展？所以所有的狗，不同种类的狗，神是每一种狗神都自己要亲自造出来一只狗，还是只是第一种狗剩下是微进化啊，诸如此类。那圣经创造论里面主要的内部的争论有三种对时间的观念，就是说很多人问那神什么时候创造这个宇宙，三种理论。第一种是时沟论，时沟论就是说时代之间有一个鸿沟，主要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他们有些人认为有时间的鸿沟，因为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结束了，第一节，第二节他说那时候地是渊面混沌，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第二节。那因此有些人认为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一开头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渊面混沌地是 chaos， chaos 就是乱成一团，跟你家的书房一样，跟我家书房也是一样我家书房 chaos， 但是最近要弄个窗子，我昨天把它前两天把它整理的干干稍微干净一点以后，哇 ，so good。不过，过一阵子又要开始空虚混沌，圆满黑暗。所以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怎么会空虚混沌呢？因此，有一种的解经家是认为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的空虚混沌、圆满黑暗，是中间神把自己所造的天地就毁掉了。啊？为什么毁掉？他说，因为魔鬼捣蛋，魔鬼捣蛋，所以神就把它毁了。因此第二节开始什么六天的创造是第二次创造，那在第一次的创造然后被毁掉的东西当中呢，就包括恐龙，所以你说恐龙哪里来，你的儿子一问你，哇，怎么打，你说神有造恐龙啊，那这个恐龙怎么死掉了，哇，几千万年这么多。所以第一种时构论的人呢就笑一笑，面带微笑，恐龙啊，那只是第一天第一节创造了以后，然后在第二节之前就毁掉了，里面包括恐龙啊，所有东西包括北京人啊，都在那时候毁掉了，只要反正两三万年以前的通通都是那时候毁掉了，都变化石了，所以所有找到化石都是第一节的，然后现在所有活的都是第二节以后的，这是叫做时沟论。那当然这种解经法呢现在不流行了哈，
原因就是说，从解释圣经来讲，我们避免读进太多东西，就说哇真厉害，第一节第二节就读出这么多来了，连恐龙也进去了，什么都来了，你知道哇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全本圣经都没有提到，而且这种是暗示，就是说怎么可能神所创造的是从渊面混沌，什么渊面黑暗，空虚混沌呢？ OK， 为什么从这里开始？那这一定是代表毁灭过吗？不一定。第二个，这种理论的出现的背景，就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化论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基督徒在跟这个进化论达尔文主义的人他们对抗的时候节节败退，你知道吧？然后就别人拿证据来，基督徒就说我管你怎么说，我就信圣经，你知道吧？然后我们有一首诗歌呀，谈到主复活，我不管你怎么说，我就是信我的圣经。所以那时候只能退到这个地步，就说你科学证据我都不管，我就这本圣经上说我们是神造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越觉得很心虚，就总觉得这恐龙怎么办啊，什么东西怎么办呢？因此那时候的圣经学者中有一批人就想出这个方法。那现在呢，为什么不流行的呢？第一个就是解经方面来讲，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个方法本身有问题。第二个呢，现在基督徒要来反驳进化论的话呢，我们的炮火更多了，我们可以用 GOLD 这个什么要件平衡理论去反击，我们可以用什么遗传学分子生物学来反击，不必拿这个解经法去反击了。所以因此这个说法呢很少人接受了。如果有，我知道有几个那个注释书是提的这个观点的，大概平均年龄都是在八十岁以上的啊，就这种理论的，就是说他是很早的时候学的，包括这个华人圈子比较有名的这个林道亮院长，他现在九十七了，他的书就提到石沟论，他是赞成这个理论的。第二种呢是叫做一日千年论，六天创造世界嘛，那个天就是用啊，希伯来文。那今天我们讲到，我没特别用那个字，就是赎罪日 ，Yom Kippur， Yom Day Kippur， 赎罪是赎罪日 ，Yom Kippur， Yom 就是 Day 时间。可这个天呢，三分之二是用了二十四小时，一天一天的，每天早上晚上这样。可是有三分之一的时候，像耶和华的日子，主来的日子，也是用 Yom。那主来的日子就不是主来的那二十四小时。是那个时代，末世那个时代啊，可以好几年，可以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六天创造是指六个时代呢，还是六个二十四小时呢？站在一日千年论的意思就是说，每一天是一个时代，不定期的时代，它可以几个月、几天、几年，可以几十年，可以百万年，可以十亿年。那这样下来的话呢，它只是六个阶段的创造，从分开空气、水啊、陆地，然后植物啊，然后慢慢动物。以这个次序而论，跟进化论一般我们在分所谓高等低等来讲，大致上的次序也没有错啊。人在最后啊，然后动物里面先有鱼啊，那才有陆上的，而且先有植物才有动物啊，大次序没有错嘛。那中间是不是一定要隔几十亿年？是不是一天就等于几十亿年呢？不一定。总而言之，是一个时代。这是大概目前我们所谓福音派基督徒来讲，大多数人采取第二种的，但也有第三种的，叫太阳系日。太阳系日就是说，真的就是二十四小时，六个二十四小时创造这个世界。因为当然有些人说一日千年论的是说神创造这一切，这么多东西二十四小时都做完了吗？这种说法其实说起来也有点不一定。神无所不能，神为什么说哎呀这么多活怎么干得完？神是谁啊？所以二十四小时论来讲说神无所不能，他造这么多万物，可能气一吹都好了，都造好了吗？是不是你替上帝担心说时间这么短怎么造得了这么多东西呢？所以这是三种理论。那你要问我的话，我个人可能比较接近第二种。那另外其实二十四小时论的话有一个问题，是今天的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说过去我们的想法时间是固定定的，那现在我们的了解时间是相对的。你在什么样的运动体，比如说星球或者太空船多快都有差别的。所以坐个太空船飞出去了，光速它一天我可能一万年，所以时间相对的，这是现代物理学每个人都相信的。
你懂不懂回事儿？你可以不懂，必须相信。爱因斯坦相信，你就得相信。那我也相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神造世界六天，你要上帝在哪里造啊？坐在站在地球上造地球，还是在一个光速运动体上造地球？所以它是一天哦，二十四小时哦。那我们多久啊？哇！你叫爱因斯坦算的话，说哦，他一天了，那我们不知道几十亿年了。所以我们在说天的争什么争，是用人间的地球上的时间来算。可是问题是，上帝不是站在地球上用地球的钟表来造的，所以在争论这个时间，有时候就变成那个误区里去了啊。所以这点来讲，所以基督徒当中有不同的观点。最后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就说如果碰到这样的问题，我怎么样去跟他们来回应啊答辩呢？一方面有一些书你可以看一看，当然看个人的兴趣了哈。有一些书我这边有写有中文名字的，就是有中文翻译本，而且中文翻译本的这几本，大概除了第三本《科学创造论》没有这个国内的简体字版以外，否则《审判达尔文》、《达尔文的黑盒子》或者《黑夹子》这两本书在国内都公开发行了，随便都可以买到。还有很多这一类的书可以看。第二个呢，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就是说你要了解，在创造论来讲，站在创造论的天文学跟分子生物学慢慢比较占优势哈。天文学就是说跟进化论没有直接关系，不过就是说天文学很多的证据呢，也显然就是说一切都是偶然产生的可能性相当的低。进化论者在古生物学、化石还有地质学方面影响力比较大。那另外一个，我就是说化石的证据慢慢变成反过来成为反证，就是说进化论的弱点。再来一个，我说的分子生物学、基因遗传学这方面很多新的发现，对进化论可能会产生根基上的一个动摇。所以这方面的资料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收集一点。那第三个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是说像 GOLD 这种药性平衡理论，你读一读，你可以了解他对于传统进化论的批判，可以成为我们的炮火，你可以用它来攻。OK。第二个就是分子生物学各方面新的知识，对传统的进化论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就是说，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讲，很多东西是先天的，后天的影响微乎其微。你今天可以看到说什么禽流感又变种了，你看这突变，你看这个变化，所以可见进化论是很对的。可是不要忘记，禽流感的感冒的那个病毒，它所有的变化是微进化。我们现在对微进化一点问题都没有，没有人怀疑过微进化。我们现在说的是广进化，你从单细胞怎么变成多细胞，这个东西怎么证据拿出来？所以你所有看到的说哦，又什么东西证明进化论是对的，都是在讲微进化。而我们的争论都不是在那个范围里，都在广进化，低等变高等，怎么过去啊，这个是问题啊。第四个就是说，不要以讹传讹，就是说有时候听那些不太准确的东西会打糊涂仗。那你知道在网络上了，有人是专打糊涂仗的哦，那个很厉害，最厉害是方舟子，你听过这个名字吗？你不上网就不知道他了。但方舟子的这个船可不能上了啊，上了他的方舟，他不知道为什么用方舟子，不过他本来姓方是没错，他姓方。啊，他最喜欢打假，哇，他最喜欢打基督教的啊，那很多他是喜欢打这个进化论，因为他本身学生物的啊，所以你不懂生物乱讲几句的话呢，你是谁啊？就开始攻你了。那最近当然他自己也惹了一身骚，就是因为他不是在打这个，他打到一个中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社会学家，他在攻他，所以有些人说你捞过界的，社会学你不懂。你分子生物学你打，这是你的专长，你分子生物学那是打到社会学去了，还说人家对不对？你凭什么说人家对不对啊？所以因此他最近那反就被他攻过的人太多了，所以树敌太多，所以这一下子好像惹了一窝蜂，你知道蜜蜂你知道吧？就攻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社会学家，那个人反弹那话也是很粗的。我上网去，因为我最近他写的那个社会学家写了一篇文章还不错，讲到中国家庭教会的，我觉得还不错，去 Google 一下他的名字，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看。一上去一看，哇嘎，这几个月跟那方舟子对起来了，那两个人对起来，那个话都是我们叫做下里巴人那种 乡下的那种黑社会才会用的那种字，两枚啪上去了，然后去看，哦，就读不完了，也很有意思，就是，哦，那他一攻起来，被攻反攻以后呢，所以所有反方舟子的人全部围攻方舟子，所有被他骂过的人这下一起来骂他了。他说，所以网站上几乎是一面倒，全部是在骂方舟子的，啊，但是我说进化论的东西你要小心一点，方舟子会打你的。但是他的确也有点本事嘛，对不对？最后一个就是像我刚说的石沟论、六千年论、太阳系论这些东西，我们在基督徒当中对解经、对 Yom 的解释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不管你赞成哪一种，但我觉得就是说都是可能性。有些基督徒之间有时候为了这个争论太凶了，口气也太凶了哈，就好像不赞成我这种对日的解释的人都变成离经叛道了。我这叫做什么呢？同事相残呢？哎，我们是同志哎，我们都是信主的嘛。对，圣经有些东西不完全意思一样，但是是中国大陆的说法，这是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别把这个日子啊，这种解经的问题变成敌我矛盾，打的就打的那个炮火之激烈。我看过很多这种文章、这种书哈，有时候基督徒批评基督徒的那种口气，我觉得太强悍了，这个是不需要这样争的啊。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天的时间，求主赐给我们智慧，也真的是有爱心、耐心，能够跟慕道朋友谈到这一类比较敏感的争论性的问题。但是也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深信真理是经得起考验，因此求主来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些真理上有这样的认识，也知道怎么样来帮助许多慕道的朋友走出他们思想中的一个困局。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